好好来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宣讲、不啊、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当中呢，现在我们再讲第十一品。十一品呢，现在可以说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原佛经升起的这个功德。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怎么样修持这个止观瑜伽。那么小标题呢，就是以观佛而修止观瑜伽的这个公案，那这样的一种标题。那么论文呢当中就讲到，上引佛经之教义归纳而言，又该如何行持？首先啊，因为一切众生皆获安乐而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因为是这个大乘的修法，一些大乘的这个修行呢，必须首先在这个行持善根之前，必须要发起一个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首先要讲这个要修持止观瑜伽之前呢，首先发菩提摄持。然后因内心思维，我如今已获暇满人生，并直遇如来教法，此时不应言说世间低劣之事，亦应明了造作供养如来身相等善事，虽有无量功德，但依靠财物积累福德，乃如来主要为在家人为在家人所宣说之法门。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应该可以说是这个类型当中四位，现在已经获得人生，而且呢已经获得了如来教法。佛经当中也提到过吧，可以说是人生呢是就是非常难，暇满人生非常难以得到，得了人之后呢，能够知遇佛陀的教法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一方面我得到了人生，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是已经知遇了佛陀的教法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机缘这个具备的时候呢，不应该言说世间地利的知识，应该明了可以说是什么呢，造作供养如来身相的善事呢，虽然有可能功德，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确确实实的功德非常大的，但是呢就是说可以说依靠财物积累善根，积累福德呢，这个是佛陀主要是在家人宣讲的，因为在家人没有这么大的精力，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时间，可以说是修持止观。所以说呢，为了让他们也能够种下成佛的善根，能够种下福德，佛陀呢就在经典当中让他们可以说主要以财物去供养去布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应该了解最殊胜之功德，因为出家人随念佛陀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是吧。最殊胜之功德，因为出家人随念佛陀，出家人应守持清净戒律并内观修行，既如此，我亦应按如来教言尽力修持。那么这个方面讲最殊胜的功德应该是作为出家人，然后呢可以说随念佛陀。随念佛陀呢有很多方式，下面讲这个通过止观的方式来修持的话，也是这个最主要的修法。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在六度当中呢，那么禅定和这个智慧度呢，主要是出家人所行持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出家人的修法。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首先呢，应该守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在清净戒律基础上内观这个内观修行。这样的话，应该按照如来的教言尽力修持。无始劫来直至如今，我们皆被各种分别念牢牢捆缚，是被狂风猛吹，被乌云覆盖，被海上巨浪鼓荡，日日夜夜均无自在而陷于迷乱。这个时候呢，再开始作意修行的必要。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是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话，都是被各种各样分别念牢牢捆缚，尤其是这个一些可以说是这个粗大的分别粗大的这些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等，反正呢就是没有自在，被这些这个分别念牢牢捆缚的，好像是这个狂风猛吹一样，没有自在，被乌云覆盖，没有光明。然后呢就说海上巨浪鼓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摆动不已吧。所以说日日夜夜都是在没有自在当中陷于迷乱的状态。不仅未获殊胜功德，反而在种种痛苦中备受煎熬，从现今始应想尽一切办法从如疾病般只能增上委员之分别念大网中解脱出来。那么可以说现在可以说应该发下这样的一个誓愿吧，从现在开始呢，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应该从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当中解脱出来，应该立下一个誓愿。也就是说首先呢要宣要观想现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吧，就是现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就知道呢必须要解脱。因此说呢就开始发下一个这个非常殊胜非常这个勇猛的大愿，既然一刹那间观想佛陀都能带来无量无边正利益，因之更应依靠更应依观想佛陀而修即止圣观瑜伽，并祈请诸佛菩萨加持我圆满止观修持。 那么这个方面开始想呢啊，开始怎么、啊、就是开始这个作意。前面讲过了，观想就说是原佛陀观想一刹那呢都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如果依靠佛陀长时间修持，或者就是说长时间修持止观瑜伽的话，那么他所获得的利益应该是更大了。所以说应该祈祷诸佛菩萨加持我圆满止观修持。这个方面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是发誓愿要修行，一方面呢是祈请这个上师诸佛呢加持自己圆满止观的修法。如是一心一意发下猛力誓言后，即应前往远离一切困扰，一切困扰之寂静地方，也即是白天无人来，无人来人往，夜晚无嘈杂音响等禅定次之地，并于舒适坐垫上具足禅定威仪而端坐。发了誓愿之后呢，就应该实行啊，应该实行。实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前行必须要一个可以修持禅定的这个环境。修习禅定的环境呢，这个方讲到要远离一切困扰。远离一切困扰就是指白天呢没有人的人往啊，白天没有人打搅，然后呢就是说是夜晚呢也是没有嘈杂音响等等，这些呢就是说是禅定次之地吧啊，没有禅定次之地。禅定次呢就是说指这个修持禅定的围屏，修持禅定的障碍啊，比如说我们的座位上如果有刺的话，那么也没办法安坐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自己所修法的地方，白天人很多，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嘈杂的音响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环境呢就成了一个刺了啊，相当的话就肯定会伤害到自己修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应该要找一个这样一种殊胜之地，然后呢应该有一个舒适的坐垫，然后呢具足禅定的威仪，在这个舒适的坐垫上面一般这个坐禅的这个坐垫呢就后面呢稍微垫高一点，然后呢前面低一点，这个方面呢就好比较好，然后呢就比较这个柔软，比较舒适。具足禅定的威仪呢有很多这个坐禅的方法，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譬如其法而做的，有些时候呢就按照这些这个心性修习的这样做事而做的。这方面在这个共同层和不共层当中呢都有很多这个修禅定的方式，反正要具备这样一种姿态吧。圆满修完前行后，应将一爪长之释迦牟尼佛像置于双目能悦意四中瞻望之地。然后呢就说应该这个具备佛像，因为这下面所讲的修法主要是观佛主要是观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呢放在自己面前。那么它的大小呢这个地方讲一丈长左右吧，相当于现在的五寸就是大小五寸七寸这么大的这个相片啊，这么大的画像吧。然后或者就是说这个前以前的话上次发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唐卡的小的那种呢也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那个也是比较就是这个比较合适。所以说呢看放在自己的面前，双目能够悦意适中瞻望自己就可以了。此佛像应请技艺高超之画师精心描摹，画像理应大小适度，精妙庄严。那么在以前的话没有这些印刷的技术了，只有如果你自己要拥有这些佛像呢必须要请画师去画，但现在呢就可以印刷吧。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道友都有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非常精严的非常庄严的这样一种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画像，这个方面的条件已经有了。摆好画像后要对之升起信心，并随念如来之加持，随即就以缘起咒开光。然后呢就是这个摆好画像之后呢应该对这个佛像升起信心，而且呢祈祷佛陀的加持，在这个之后呢可以缘起咒开光。通过这样的一种仪规念诵缘起咒的方式呢给这个佛像做开光。也就是说引请佛陀融入到这个画像当中让这个画像呢就拥有和佛陀无二无别的这样的功德。一般来说呢如果要开光的话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这个等持一定的这个禅定力呢才可以真实的邀请，然后呢请这个佛像佛陀加持呢融入到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画像当中去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如果有这些仪规自己有清净的信心或者说相似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不爽难的状态呢应该也是可以的。摆放如来画像时不应离眼过近或过远，双目应能直视画像。那么摆放画像的时候呢如果离得过近呢就可以说看不太清楚过近过远了都不行，所以说呢应该就说适当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一边观看一边如是思维，此乃如来真正身相，所谓如来实为无量无边。 获取佛果之因，则为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之良。这个时候呢，一边观看，一边要这样如是的思维。这个呢，就是这个面前这个画像呢，实际上就是如来的这个真正的身相啊，就是如来真正的身相。所谓的如来呢，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如来，可以说是一方面的功德无量无边，或者说如来在这个法界当中呢如来的这个显现的这些佛陀的这个也是无量无边的。如果要获取佛果呢，那么必须要这个。获取佛果的话，必须要有他的这个因。那因是什么呢？他的因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和福德资粮。如来于整个世间可谓昙花般偶尔应世，其身相具足32相80随好，令人视而不厌。那么佛陀在这个世间上出世的话，就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佛陀的身相呢，是具备32相80随好，令人视而不厌。人天世间灿然明然之庄严佛陀身相，有缘众生曾于此刹土中共同目睹过。可以说是这个真实佛陀的这个应化身吧。那真实佛陀的应化身32相80随心好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呢，曾经呢有缘的众生已经目睹过了，见过。一般呢这个什么，就是地上的菩萨呢可以见到报身相，然后呢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这个普通的凡夫呢也能够见到佛陀的化身相。这个化身相呢仍然具备32相80随心好。他为众生广演佛法，并显示神变、行住坐卧等行持，皆为众生利益。又以善巧方便广作不同事业，并以此方式而成熟，便众生善根。这个就介绍佛陀在世的时候怎么样利益众生的。那么在世的时候呢，可以说三次为众生转动法轮，然后呢显示各种样神变，然后在行住坐卧当中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行持的。所以说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救度了很多众生，成熟了很多众生的根性。无等大师本是释迦狮子王，降生于释迦族，后视现成佛，并与灵鹫山等不同地方为菩萨，声闻等不同根基之众生宣讲佛法。可以说是从这个不共来讲，就说是这个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他是降生在释迦族当中，后面呢视现成佛，然后呢在灵鹫山等地呢可以说为这个一切众生宣讲了这个殊胜的佛法。对世尊此等经历，也需一一作意观想，并为其后如是思维。那对佛陀可以说是在这个现在在南瞻部洲视现成佛的这个经历，怎么样？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然后怎么样这个降生呢？怎么样修行？怎么样成道？怎么样度化众生等等？这一切呢，都需要一一的作意，一一的观想，然后呢如是思维。如此善妙之如来身相，现今就呈现于眼前画像上。如来早已具足戒律等持及见解脱智慧等无量无漏法之功德，他以大慈大悲心而摄受我等众生，并为众生行持无数苦行。然后想呢，就说是如是三妙的如来，以前就说不是刚才已经作业佛陀在印度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这个度化无量众生，那么以前的话活生生的这样走来走去的，那么现在呢佛陀已经驱逐了涅槃了，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现在这个眼前这个画像呢，就和以前这个佛陀的身相呢可以说是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吧。现在的这个如此三妙的身相呢就呈现在眼前。如来呢是具备具足这些无漏的这个戒律，或者说圆满的戒律，然后呢圆满的等持见解脱的智慧等等无量无漏法的功德，然后还通过大慈大悲心呢关照众生，并为众生行持无数苦行。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也是为了度化众生而行持了很多苦行的。从上文所叙之海城婆罗门出发心开始，历经以上所宣示之种种磨难，经三大阿僧祇中历行六度万行，且因之而积累起无边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之粮，然后方能远离一切障碍，摧毁世魔，进而圆满所有功德，获得了之万法实相之大智慧。及至轮回未空尽之前，始终成为一切众生就近归依处护主偏亲友。那么这个方面还需要注意啊。从佛陀刚开始在这个做海神婆罗门的时候呢，为了度化浊世众生，为了调化不净刹土当中的这些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发下500广大愿，然后呢可以说经历三个无数劫经历种种磨难行持六度万行因靠这样的一种因缘呢，积累起不可思议的这个资粮。 最后呢，就是说远离一切障碍啊，摧毁了四魔，圆满所有功德而成佛。成佛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样，依靠佛陀所具备的这样功德，那么是乃至轮回未空尽之前，始终成为一切众生的归处和无边亲友等等。那么实际上啊，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按照法华经的经义的做观察觉知的时候呢，就成佛之后确确实实乃至于这个轮回未空尽之前呢，就么做众生的这个亲友，一直呢调化众生。也就是说呢，佛陀在这个占卜州在娑婆世界实现80岁涅槃呢，实际上只是一个片段而已的他就说是显现上面做入了涅槃，但实际上呢，他的化身呢便于一切刹土当中利益一切众生。如此殊胜之无上如来，我们无论意念顶礼持诵名号瞻仰佛像一心观想等，做任何微小善根，亦能成殊胜菩提因。此为如来不可思议之发愿力，智慧力所致。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对境的佛陀呢，不管是意念佛陀，有的时候呢我们观想意念佛陀以前在印度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说是这个受到众生的恭敬，怎么样度化众生，示现神变呢，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无量妙法，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可以意念的时候呢可以获得功德，或者现在意念佛陀正在这个其他世界当中度化众生呢，也可以获得功德。然后呢对佛陀观想作礼也好，在佛陀的灵塔面前或者说身像面前做顶礼，然后持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然后呢瞻仰佛像，一心观想，反正呢，任何善根呢都能够成为殊胜菩提之因。那么这个就是佛陀不可思议发愿力、智慧力所导致的。因为佛陀在最初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开始发心修道，中间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圆满这样一种愿望而行持菩萨行，最后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如是的话实现成佛的。因此说呢，我们能够圆佛陀升起这么大的功德呢，主要是通过佛陀有不可思议的发愿力和智慧力所致的。因此我们实在应速速庆幸自己有如此之殊胜因缘及大福报。那么确确实想到这些的时候呢，能够可以执行佛法，能够对佛陀升起这个信心，能够修持佛陀，能够圆佛陀而升起不可思议的功德，确确实实呢就说这个应该非常值得庆幸的，自己有殊胜的因缘，前世的种这个善根发了这些善愿，而且呢有这样的一种福报，今生当中呢能够直遇到这个殊胜的佛陀。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有缘直遇佛陀的这样一种教法的时候呢，更应该发广大愿，更应该呢就是珍惜这样因缘而速速的进行这个实修。一边如是作意思维，一边随念佛陀，同时升起坚定信心，还需注意观想随念佛陀画像功德之心时，不可过紧也不可过松，张弛有度，务必以不失正知正念的方式持续专注观想。所以说一边作意，一边要可以说是这个随念佛陀，然后呢就说升起信心。那么在观想作意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呢太紧张和太过于放松呢都不行。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太过于紧张的话，那么就分别念过于内收，那么它就容易出现这些这个昏沉，然后呢瞌睡啊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然后过于放松呢，它容易调举分别念容易就是说纷纷的出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呢自己的这个心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圆佛陀的身相，这样观想，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要注意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过于这个放松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吧，就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失去正知正念持续观想。除观想佛陀外，再无其他任何分别念，唯一观照者只为佛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他分别念尽量不要升起唯一观照呢只是佛陀一方面呢有些时候圆佛陀的身相，有些时候呢圆佛陀的功德，反正呢一心一意呢就是圆这个佛陀的身与意，这方面呢做一些这个观察。如此修习天长日久，心就能不断专注于所缘境。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行，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个有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心，然后呢有这样一种信心，那么就说这个天长日久不断的专注的话，那么肯定最后呢就能够修习成功的。总而言之，有以九种助心法次第成就欲界一心禅定之前，应精进于上述修习内容。那么在修持这个偈子的时候呢， 主要是通过九柱心的方式啊，九柱心的方式呢，在很多地方已经宣，佛经当中讲过九柱心，然后呢，就是说是道次的广论当中呢也讲过九柱心，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这个庄严经论当中呢也讲过九柱心，然后呢，包括什么去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光明幻化网的光明藏论当中呢，也是比较详细的方式呢讲了这个九柱心，然后呢五种厌相六种力啊，这方面的话都已经这个都已经讲过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呢，不想讲这个九柱心的方式，因为在下半年学这个庄严经论的时候。还要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比较细致的方式呢学习九柱心，然后或者就是说还在这个这个广论当中呢也有讲到自己比较详细的修行方式。那么九柱心呢不是九柱心主要是成就这个欲界一心欲界一心或者欲心一境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欲心一境的这个禅定，或者说欲界一心的这个禅定，实际上呢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还没达到这个一禅的境界。但是呢就是说首先如果能够以九柱心达到欲界一心的话，那么就是说修习这个上面的禅定呢相对来讲是已经比较容易了，因为现在末法时代的分别念是众生的分别念特别的出众，所以说呢真正要升起一禅的境界以上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呢要通过这个九柱心的方式持续的这个修持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所以说在这个通过九种助心次第的成就欲界一心禅定之前呢，应该精进的修持上面的内容。在九助心当中呢，这些内助续助啊，这些都是过程就是说它每一个都有这个特定的意思。实际上在这些这个内助续助安助乃至于就是说这个等持之间呢，它都有很多殊胜的这个教养在里面的。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呢怎么样修持，最后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修成的时候的这种镜像呢，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是下面开始观想在下面再继续这个宣讲。在观想佛陀时，我们可观想如来总体身相，为未来获得圣法灭尽昏沉，我们又可专注观想佛陀之顶际。那么观想佛陀的时候呢，可以这个观想如来总体身相，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观如来整个身相吧，总的身相，就不把分别念就是说专注的心呢放在肉际上面呢，放在这样一种白毫上面呢，不是这样想，就是说是自己的这个原这个总的这个佛像，原总的佛像进行观想。或者就是说呢也可以这样，就是说是分别观想吧，为了未来获得这个圣法，然后呢就是说灭尽昏沉等等未来获得圣法，那么观想佛陀的顶际，然后现在灭尽昏沉等等呢，也可以专注观想佛陀的顶观想这个佛陀的顶际。然后呢未获等持断除调举，我们则可关注如来心间吉祥旋。那么为了获得等持和这个断除调举呢，可以观想这个佛陀心间的这个吉祥旋。然后呢为修有所成，能得大福德及安乐，可将心专注于如来眉间白色如右旋海螺般之白毫。然后如果想要修有所成，能够得到大福德和得到安乐的话，那么就可以就是这个专注佛陀的这个眉间白毫眉间白毫，就是说这个眉间这个白色的有右旋海螺一样的白毫。那么按照其他的讲义当中讲的话，这个如果这个白毫如果抽出来的话有这个一肘长，然后呢如果收回去之后呢，就在眉间犹如这个白毫犹如右旋海螺一样右旋而住的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殊胜的白毫像。何为佛法妙音传遍一切处，众生均能同沾佛法利益，应专心致志于六十种妙音专心致志于六十种妙音来源至如来喉间三条海螺纹样之处。然后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使佛法妙音传遍，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获得这个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能力，为了使众生都能够听闻到佛法，所以说现在呢应该专心致志的观想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就是说六十种妙音的来源，如来喉间呢三条这个海螺一样纹样之处吧，就是以前我们在讲宝行论的时候大概也讲过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只要随自己意愿心专注于佛陀身相即可。反正呢观想哪个方面都是这个可以的，只要是自己的心能够专注，而且专注的时候都是在佛陀的身相上面专注的话，它的功德本身就很大。这方面在佛经当中也是讲过，你观想佛陀的这样一种顶际有什么灭除多少罪，然后呢就是多少功德，这方面都讲的非常详细的，观佛三昧海经这一方面都讲的非常详细的。 所以说呢，实际上观想佛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圆佛像的修这个寂止啊，修寂止；一方面呢，就是说观佛本身就有很大的功德，本身就可以灭很多罪业。所以这方面和平时观啊，以这个石块啊，以这些木头作为所缘境，而这个寂可以说是自止分别念呢，它还有一种这个另外的功德啊，就是说是寂止啊，可以说什么呢？就消灭罪业和这个圆满福德的这个这样一种功德。如果平时只是观想一个，只是圆一个石块，然后自己的心专注这个里面不动，修成寂止的话，只是得到寂止的功德而已。那么观想佛像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灭罪和这个增福。然后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这个未来获得如来圣法，获得等持啊，或者就是说是能够传法等等这方面的功德都能够获得的。如此修此时，恰如徒手抓蛇一样，刚开始时难以调伏。自心急躁，分别念，迅猛粗大，此正所谓第一阶段，如峭壁落水，之动摇觉受。这个以下呢讲五种觉受。五种觉受呢，就是从刚开始修法的时候这个觉受来，至于最后修成的时候的这个觉受。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一个从来没有修习禅定体验的人来讲的话，是必须要经过的，很多时候是必须要经过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是怎么样呢？刚开始修持的时候呢，确确实一般的人的修行，一般的修行人呢，从来没有修习过寂止，所以说呢，就好像徒手抓蛇特别困难，这个蛇它非常难以调伏，而且你还要担心会不会被它这个咬几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心的话就说这个难以调伏的自己的这个心呢还不像抓蛇，然后自己的心呢更加难以调伏。所以说平时在不修的时候呢，好像还觉得分别念少，一修一坐下来的时候，分别念非常多，非常粗猛。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就是说是必然的这个阶段。所以说这方面呢，一定不要放松羞耻，也不要就是说这个丧气吧。这方面是肯定的，刚开始修持的时候呢，自心急躁，分别念非常粗猛，非常粗大。那么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犹如这个峭壁落水这样一种这个觉受，名称呢叫做动摇觉受名称叫动摇觉受。他们在这个黄花网讲义当中呢，把这个五种觉受和九住心呢对比来讲对比，比如说他这个第一个觉受是属于哪个呢？比如说他就是说有些时候讲内住啊，或相续住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分别心特别粗猛，很难以调伏的。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说立要这个安住在正念当中，立要意念这样修成寂止的功德，这一方面都要立立意念。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就是说闯过这些难关吧。这些难关呢，如果就说是你遇到的时候不知道他调伏的方法，不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自然的现象的话，那么就很多时候呢一下子放弃了认为自己肯定没办法修成的。实际上呢，这个绝对是这个绝对是要经过的，只不过自己怎么样认识他。如果首先呢知道，就是说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把这个五种觉受、九住心这些次第呢首先学习了，学习完之后呢，我们打坐的时候，现在这个分别念这么粗猛这个就是在经典当中楞严所讲到的这个什么动摇觉受，这个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闯过去，必须要坚持可以说立立的要注意这个禅定的修法。那就是说通过这个时候几乎来讲，就通过这个非常就是什么粗猛的方式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强制的方式安住，就是说自己这个安住的时候呢，分别心非常的粗猛，这个时候就强制性去安住它，压住它，把这个分别念压住。像这样的话，一段时间过后的，慢慢它的这个分别念的力量就开始弱下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就开始进入后面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这个情况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教法，不知道这些必然出现的话，也许我们在修两三天、三四天之后呢，可能就会放弃这样一种禅定的修法。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是绝对是必然现象。此时应如是思维，自己之心始恒时处于飘摇不定之中。出现此种状况亦在所难免，这个必须要这样思维，必须要了解这个在所难免呢。自己的心思呢是恒时处于飘摇不定当中，只不过以前不修的时候呢不发现而已，不明显，一修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明显起来了。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说以前在轮回当中善于外境吧，有的时候主要是执着于外境，执着于外境呢自己的分别心分别的特别厉害，所以现在一下子要定下来呢非常困难。然后莫不引个校正，妙毕请问君正云，心如电如风如云，亦如大海起波浪，须臾随意善外境，动摇迷乱当调伏。那么在妙毕请问君当中也是这样讲，我们的心呢犹如电一样，犹如闪电一样，犹如风一样，犹如云一样，犹如大海起波浪一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非常难以调伏的很难以调伏。须臾随意善外境，那么就是说真的善外境呢，不需要这样一种作意，不需要这样一种这 个这个琴座吧，散然后呢须臾之间呢你下次可以散到外境当中。对这样的一种迷乱啊，动摇迷乱的分别心呢应当调伏。此亦可算正常现象，因每一众生都被此种散乱分别念所控制，哪里能有所谓自在。一般的这个平凡的凡夫人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被这样一种分别念所控制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们在轮回当中转世无数次，所以说呢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样四禅呢，这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多的。但是以前升起四禅的话都没有圣观去摄持的，单单升起个以前是修成过这样的一种偈子，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没有圣观，所以说现在呢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一次呢我一定要下决心修好偈子。那么修好偈子是为了什么呢？修好偈子就为了就是摄持圣观啊，就是为了生持这样的一种空性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的止观双运的方式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佛法修持当中呢升起这个禅定的功德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我应尽力不懈怠努力精进修持，若真能勤勉不舍，将来绝无不能承办之事。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如果真正能够对这个修禅定非常大的这个有很大的这个信心，而且呢很大的精进，有这样的一种决心的话，那么这样修持下去呢，这个分别念不被调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会被调伏的。所以说外道这些修行人呢，通过他们的精进努力呢都获得了这样一种四禅或者这样的禅定的境界，那么我一样可以获得的。因此说呢，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讲，还有这些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来自佛菩萨的加持，里面呢还有一些是殊胜的定解都还有的，所以说肯定能够修成的。一边如理作意，一边暗自发愿，坚持不懈的长久将心尽量专注于佛像，日久功成以前较粗大猛烈迅疾之分别念定会逐渐熄灭。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尽量专注佛像尽量的话就是说这个使自己的这个粗猛分别心安置下来，就是说修持很长时间之后呢，绝对这个第一个阶段就会过去的就是非常粗猛的，有时候峭壁水这样的一种角色动摇的角色呢肯定会过去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呢，以前比较粗大粗猛迅疾的分别念肯定会逐渐消灭。也许现在我们没有修禅定的时候呢，没办法真正的去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分别有多粗猛，有多么的这样一种粗大，多么的迅疾，也许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体会。但是以后在修持禅定的时候，按照大部分人来讲肯定会出现的，反正呢就是像这样会出现的。因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心非常难以这个控制下来，总是东想西想，要不然就是打瞌睡。反正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教了方法了，莫非他们借这个方法讲专注于尽量这个专注于佛像日久功成的。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下面开始讲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二种觉受了。不过此时又有一新阶段会出现，在此时期内微细众多之杂念纷纷显露，此即所谓第二阶段，如山谷流水之获得觉受。这个方面第二阶段的名字这个觉受的名字叫做获得觉受。获得觉受呢就粗大的分别念就说已经控制下来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很微细的非常众多的杂念呢，这个时候你纷纷的这个显露纷纷的显露，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二阶段的粗大的分别心已经控制下来，但是呢一打坐的时候呢一安住禅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出现很多这些微细的分别念，很多就说是这个又众多又微细的这样分别念呢纷纷显露出来，这个就是第二阶段必须要认识到。山谷水流声势浩大湍急奔腾，但与峭壁落水相比，其流速已明显减缓，故选用此喻。那么选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呢来讲的话，山谷流水的话，它就说这个声势浩大了非常湍急，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山里面佛学院里面这些小溪里面的这个水嘛，流得很快的，流得非常湍急。但是呢它和这个峭壁上面的水，比如说这些瀑布这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它确确实实已经这个减缓的多了。所以说第二阶段呢，它的这个内心的状态，它的分别心呢就是比较这个减缓，但是还是微细比较众多，这方面呢和这个山谷流水呢比较相似的。此时应不断修持，将心继续安住下来，如此修行至一定阶段，心使所起之分别念出现频率会日渐放缓，心也能基本安住下来。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教戒的时候呢应该不断修持应该不应该就是说被他的这个种种分别念被这些种种的唯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被这些中断，应该不断的修持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到了第二阶段了，我第一步已经这个取得胜利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么粗猛的分别念都已经寂灭下来了，现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还是应该不断的修持，尤其是要特别注意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外面的琐事尽量要断除就真正要修禅定的时候 要做很多琐事呢，这个禅定是非常难于，就是说这个非常难于修成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呢，他必须呢就是说琐事喧少，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一方面你琐事很多，一方面你要修一个禅定的，这个即便是能够净灭第一种第二种这个方面也难以进展的。所以说很多事要修禅定的时候，尽量谢绝这些琐事情，然后呢一心一意的找个这个寂静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进行禅修，这方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如果修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呢，那么心识所起的分别念啊，这些频率呢就会这个逐渐日渐放缓下来，还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初还是会出现分别念，还会出现，但是呢和这个没对峙之前的这种山谷流水的这种获得觉受比较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很非常缓了，它的这个出现分别念的这个已经很缓了，心基本呢也能够安住下来了。有些时候呢，我和这些这个修禅定的人吧，尤其在这个山里面修禅定的人呢，也是这个什么呢，也是这个交谈过的时候，他们也几乎来讲就是这样，刚开始根本无法修，像是一点做不下去的，然后呢就是做很长时间呢，认为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看的话十几分钟，像这样的话他就怎么才做了十几分钟呢，好像就是特别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根本心没定下来了，肯定还是在第一个阶段，过段时间之后呢，他说一下子可以说心比较相应，他就说一直在修，一边呢一边听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光明藏的这个磁带吧，一边听这个，因为光明藏磁带在讲这个等次修行品的时候呢，也是在讲这些这个怎么样修九度心啊，这些角色啊都在讲，他一边听呢一边安住，一边听一边，过了大概就是说一个来月两个月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能够几乎来能够相应，然后呢一坐下去之后呢，刚刚一坐下去的话啊，别人就开始叫了，一看三个小时过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就是说从禅定这个方式来讲，也许还没有升起所谓一禅等等，但是呢只要你能够修持，一方面它这个地方的话也是非常寂静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琐事，没有人打扰，然后还有这些教研，一方面在听这些上师讲的这些磁带，还有这些教研，一方面他愿意修持继续再这样努力修持，所以说后面的话肯定能够升起来。我们自己要去修的话还是一样的，刚开始认为非常难以相应，后面慢慢修的时候呢，就能够第二个角色，第三个角色，次第就是这样，然后呢初大的分别心被压住了，然后呢就是禅定的功德了，慢慢开始显现。所以像这样呢，这些教研呢绝对就是说这些非常可靠的，你这样按照去做的话绝对能够相应的，绝对能够升起来的。所以说呢只不过有些前行啊，比如说这些这个琐事要喧扰啊，或者就是说这些这个环境必须要寂静，也必须要有这些教研，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具备之后呢，然后你就这样的禅定升不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此时再详细观察，仍有细小子分别念不断闪出，此即所谓第三阶段如江河走水之修行觉受。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这个觉受，就是修行觉受。修行觉受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仔细能够详细观察的话，那么在这个心基本能够安住下来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有些细微的分别念可以说是这个不断的闪出，或就是说这个这个间断性的闪出吧，有的时候呢关注一段时间之后一下子出一个分别念，然后因为自己这个时候修行已经这个禅定已经有基础了，所以说呢一下子能够对峙，然后安住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有一个分别念升起来，这个事呢几乎来讲的话就是很少了，非常少。所以这个方面的比喻成就是江河走水啊，江河走水犹如江河走水一样的这个修行角色。为什么这样比喻呢？下面开始解释的，江河缓就是缓慢流动，远望几无察觉，为沿岸观之方见其不舍奔流。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禅定状态吧，这样禅定状态几乎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分别念升起了，只是偶尔有分别念升起。就是说初大概来看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说从整个方面去看，或者就从大概来观察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生分别念。但是如果细微的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些分别念的可以说是这个一些还有一些细小的分别念会闪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江河一样，从这个山顶上看这些江河的时候，几乎就没有流动。几乎就一点都没流动，根本就看不出来它的流动。那么它在流动没有呢，我们就可以说走近它可以说是走到这个河边去看，实际上它在流动的。所以说这个第三阶段就是这样的，几乎来讲没有分别念，但是如果仔细要看呢，还是有这些细小的分别念还是会不断闪出来的。这方面就是这个第三阶段的这样一种修行角色。然后呢再继续精进不错，便不会再产生不会再产生此前修行时所感诸苦，亦不必劳心劳神，此时是精进行持方可谓正已如正轨。如是修持后，细微之分别念亦日渐消失，自己将心专注于任意所缘境时，皆能安住很长时间。 纷扰外缘也难以撼动其安住之心，至此则进入第四阶段，如大海离于波涛之稳固觉受。那么再修持下去啊，在就是在前面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觉受，犹如江河缓流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这样的话继续修行啊，就是说这个应该精进不错，因为这个时候呢，越精进的话，实际上你所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所获得这样一种进展就越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还要就说这个精进的修持，精进修持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这个以前修行的时候感受了自己身心的这个劳苦啊，这方面都没有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你的这个修法已经进入正轨，然后呢，修持之后呢，细微的分别念也这个日渐消失，几乎来讲就没有了。自己可以说是不管把自己不管把心安住于任何一个所缘境，然后都可以安住在都可以安住很长时间。比如说呢，我们安住就是说以这个把自己的心这个自信一处观想佛陀的顶级，这个时间很长时间呢都不会散乱的，一直呢就是在这个一直就安住这样状态当中很长时间，不会升起这个分别，其他的外缘呢很难以就是说是干扰自己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如大海离于波涛啊，大海没有波涛的时候非常平静啊，非常平静，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角色。此时心已能完全安住下来，且非常稳固，故以此喻名之。那么心呢就可以完全安住了，就是非常稳固，就像大海没有波涛的时候呢非常稳固一样。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比喻呢作为这个这个比喻呢进行说明的。然后下面开始讲第五个阶段，从此之后即无需过分勤作，再接再厉长期修持下去，即达于第五阶段，如三王稳固般之究竟觉受。这个第五阶段称之为究竟觉受，究竟觉受呢就犹如三王一样稳固的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这个过分的勤作，反正就这样再就是这个再接再厉的这样长期的修持，就这样安住了，反正这个时候你的分别心非常少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一下做下去的话就是这个不需要这样一种这个勤作然后就可以安住非常长的时间。此时以至觉受极致，此觉受与无情作行实乃一意贯通，将心专注于任何一处，皆能自然融入此法，无需任何情作，自然明然安住于此法中，任何分别念都无法动摇。至此则已修成所谓欲界一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欲界一心了。那么还就是平时讲欲心一境吧，这个方面讲欲界一心。欲界一心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欲界最微细的心啊，它就在欲界当中是最微细的了，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超出欲界，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禅，还没有达到这个一禅，但是呢在欲界当中的心呢是非常微细最细的一个心，所以说欲界一心。此时因心能安住，故而各种不同之觉受都可出现。那么这个因为心能够安住的缘故呢，很多觉受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很多觉受会出现很多，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些方面呢都能够出现。那么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还不是神通的，只是一种觉受而已。在此种境界中安住修持，即可获所谓身心清安之境界。那么如果在欲界一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上再开始修持的话，就可以获得清安啊，这个时候就获得清安了。如能获取身心清安则将心专注一处之时，身心可在很多天当中无劳累之感，整个身躯如棉花一般调柔，且心内充满明晰安乐之感觉。那么获得身心清安有什么样的一种功德呢？这方面讲呢，获得身心清安之后呢，自己的心身心在很多天当中呢没有这个一点都不劳累自己的心呢也没有什么这个痛苦，自己的身体呢也非常的就是这个非常的轻柔非常的轻柔吧一点都不沉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内心当中充满明晰安乐的感觉。若所获清安，最初尚有沉重稳固之感，则应继续再修直至灭尽此等作意。然后如果刚开始获得清安的时候还有一些沉重稳固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么再修此，最后呢就灭尽这样所谓的这个有点执着或者沉重稳固的感觉像这样的话最后可以灭尽的。此时就如影子一般微薄干净，行者会现前与正 行禅定相同之境界出现寂止，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开始出现这个寂止了。如果有了寂止的话呢，然后呢就可以去依靠寂止去摄持这个圣观见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心非常稳固了，非常稳固，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有这样一种正见，那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你的大圆满见也好，你的人我见也好，你的法我见也好，那个时候就很长时间可以安住。如果这样的很长时间安住的话，他的这个圣观的力量非常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寂灭你的分别心啊，或者就说像这样的话就寂灭你的习气，寂灭你的这种烦恼的所知障等等等等，反正呢他的力量非常强。而且这个方面就是出世间的这个五道真经，这个就是真正出三界之法。所以说要修持这个真正的这个出三界的法呢，首先升起这个寂止非常重要的，此种修持才可称其为寂止，因其乃清安之心。此种心属于初禅未至定心。那么这个未至的至是不是应该是那个至啊，就是这个那边那个至吧，应该没有是个至境的至，未至心未至定啊，平时我们讲未到定。那么这样的心呢属于这个催成初禅的这个这个未至定心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寂止呢就属于这个未到定。凡得此寂止之心者，不管有相亦或无相空性法门，无不可修。那么如果得到了这样一种寂止啊，如果升起了这样寂止心呢，不管你是修有相的法还是修无相的空性法，反正呢每一个呢都是可以修持的。你要修深远次第啊，你要行持什么事业啊，反正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寂止，因为他心非常的这个非常清净，他这个心非常稳固，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升起一个这些本尊观啊，然后呢你要修持一些这个空性啊圆满次第的法门呢，要修持大圆满见呢，反正呢没有哪个是不能够修持的。而且这样修持下来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很多就是说平时我们说念咒这个咒力显不出来，就因为就是自己的心呢就是非常散乱，没有寂止。所以什么时候你只要你的心升起寂止之后呢，你的咒力啊就像念咒的咒力非常快就可以显示出来。所以说真正要想这个要想就是说这个修行佛法的话，这个升起这个寂止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所以像这样一定要内心当中对这个寂止的修法一定要升起一个兴趣，一定要修持这样一种这样的愿呢，一定要发下来，不要就是说是马马虎虎就可以吧，反正一辈子这样行下去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你真要获得种种功德的话，这方面呢修禅定非常关键。而且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有了寂止的话，在临终的时候呢也非常管用的啊，这一方面这个法呢特别就是管用，你要往生也好，你要干什么也好，反正有了这个寂止这个做基础啊，从这个正德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就从修行正德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了这个禅定，有了这个寂止做基础的话，很多事业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圣观呢，很多都可以承办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啊，非常关键的事情，应该把这些修法呢了解清楚，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发心啊，一定呢要这个好好的修持这样的这个寂止。然后下面讲，原本修寂止需有四种作意六力等众多修法以为辅助。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修寂止了还有需要四种作意啊，修四种作意，这个方面下面讲力力运转作意，来自于无功用运转作意。实际上这些作意和这个九住心啊可以配合起来的，和这个前面的五种角色呢也是可以配合起来的。这方面哪个阶段啊是属于力力运转作意，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那个第一种角色第二种角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必须要力力运转作意，那么就是说是必须要精进去修持啊，你就有认为你无情去修根本升不起禅定的，无情去修的话只有就是说增加分别念。所以说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力力运转作意特别重要啊，一定一方面呢就是观想这个教缘，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非常勤作的方式压住这些分别念，非常勤作的方式去观想这样的一种这个所缘境，这个方面就要称之为力力运转作意。然后有坚确无坚确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有坚确运转作意呢，你修行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是有些时候升起分别念，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运转，有的时候不生分别念的时候你不去力力作意的，所以这个叫做有坚确，有的时候开始可以说这个勤作，有的时候不勤作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方面呢是种作意，在这个光明藏论当中也有讲的啊，确实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也是有讲的这个方面作意的方式。然后还有六力的话能够就是说这个能够成九种助心的方法，然后通过这个听闻思维正念正知精进串习，这方面的话就是六种力呢它有些时候是前行就是前行方面的助缘前行方面有些正行方面的助缘，有些时候是后行方面的助缘，反正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好像是在这个辩证辩论当中有讲的这个六种力。六种力还要对峙他的五种障碍就是禅定的五盖 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相关的。实际上呢，在这个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个修法，哪个方面的障碍要遣除，哪个方面的顺缘要具备，然后现在是处于什么样阶段，应该什么样的作意，然后呢怎么样去助心，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一个整一整套系统。一整个系统，如果你真的开始修的时候呢，这些方面的这个教义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实际上呢都是在一个修法当中这个有些时候呢，从这个侧面它叫做立体运转作业，那个侧面叫做什么角色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一个侧面当中怎么样对峙障碍，怎么样就是说是存在顺缘的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观点。前面我们讲过嘛，实际上四种作意呢，它就在这个五种角色当中，九足星当中肯定是会出现的。这个四种阶段，刚开始的时候立体作意，最后呢时候这个无功用运转，反正呢你根本不需要去作意的，就是这样的安住就很长时间的。六种力的话也是这样的。禅定呢，我们可以说是禅定就是分为这个前行、正行和后行的。你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前行是什么？修禅定的正行是什么？然后修禅定的后行是什么？反正就是在六种力当中呢都可以包含的。好，为辅助，若能以正知正念摄心专注，如此修持，即可以最自然之方式现出五种觉受，也即将上述众多要求所欲达成之目标全部涵盖。那么如果能够以正知正念摄心专注跟着前面的方式修持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可以说是通过或者现出五种觉受，把上面的这个很多这个想要达到的目标呢是全部涵盖的。关键是有一点，我认为就是说你最关键一点，你是想要升起这个禅定就是说你要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你非常大的兴趣想去修。如果就是说你的兴趣很大的话，那么你自己必须要去看什么是九种助心呢什么是五种觉受呢，到底什么是这个六种力啊，它的对峙的唯品啊。如果你兴趣很大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这个就去看书啊，或者去询问这些这个道友了。所以说如果没有兴趣的话，那么肯定怎么讲也不行的。如果有了这个兴趣之后呢，那么自己就愿意去修持，愿意去串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想修想要成就这样的一种功德，那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刚开始你的兴趣大不大，你的兴趣不大的话什么事情你做不成的，然后你的兴趣大的话你就可以做成。比如说我们说菩萨发心的时候对成佛的兴趣很大，所以说呢他就可以一直这样修菩萨行的。如果我们兴趣不大的话，修段时间那么就说算了，就放弃了。所以像这样呢，刚开始培养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浓厚的兴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学中观也好，学这些也是一样嘛。你对这个法的兴趣大不大？兴趣大你肯定听闻的是思维的时候这方面都会去努力的。兴趣不大的话，肯定就是说学这个一知半解。所以说禅定方面的话，就这方实际上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方修禅定的方式啊，修成禅定的功德，这方面都讲了。所以实际上呢，按照对我们自己来讲，可能每一个人没有哪个不想可以说是升起来的。而且呢，从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来看呢，都是想修禅定的，都想修禅定。所以从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想啊，看到这些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自己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如果我好去修的话，应该修得成吧。因为这个修法讲得这么清楚了，而且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加上一个精进啊，或者说加上一个兴趣，应该可以修得成啊。就有时候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还没，虽然修是没修，但是呢，看到这些教员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殊胜，然后呢，修成之后呢，这么这个这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境界呢，实际上非常想修持禅定的。修成此种寂止时，因心堪忍之缘故，身躯亦具色泽光润，充满安乐力量等特征，心也清净无染，任运行此众多事业，身心遍布无边喜乐。修成寂止之后呢，那么心堪忍的缘故，那么所以说身体呢也是这个具有这个色泽具有光润呢，或者充满安乐等等，反正呢就是清呢自己的心呢非常这个身躯非常安乐，心呢也是非常清净，可以这个时候呢任欲行持众多事业，那么什么样的佛法的事业都能够这样的话堪忍，都能够堪忍，身心呢就说是这个遍布了无边的喜乐。尤其可贵者呢，在于烦恼减少，能感觉与内在大乐相同之觉受。然后呢就说升起寂止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烦恼非常这个慢慢就说这个减非常微少，然后呢内在大乐相同的觉受也能升起来。以能以此种寂止观想佛之威德力，再加佛之加持观想佛之福德力，再加佛之加持力，行者即可亲见，或于觉受状态下，或于梦中得见如来，并听闻法语，无量功德就能在自己相续中升起。那么这个就讲他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殊胜的功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一方面呢有寂止通过寂止就是说不散乱，不散乱这样一种这个不生起分别心，通过这样寂止观 观想佛陀佛陀的这个福德之力啊，就是通过即时观想佛的身像本身就是很大的福德，然后呢再加上佛陀本身有这个加持力，自己的心呢也是非常清净啊，不移动，这样一话安住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当中，然后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就可以亲见佛陀，或者就在觉色的状态下面看到佛陀，或者就是说梦中能够见到佛陀，在佛陀面前听闻 法语，得受加持等等无量无边的功德，都能够在自己相续当中升起来的。此等弟子修成后，应继续修持圣观瑜伽前面呢就讲完了弟子的修法，下面呢开始讲这个要修持圣观。修圣观瑜伽呢，主要就是讲空性见主要是空性见吧。所以说呢，空性见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几乎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吧。从以前学中观呢，这一方面实际上都是在抉择圣观，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体相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圣观的本体就圣观的本体。首先应将修持弟子时所用佛像再次当作所缘处，并一心一意观想，最后面前无佛像时，仍能在心间随意现前佛陀身像，至此境地方可谓修成弟子。然后呢还有这个地方再继续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观想佛陀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看，有的时候呢闭目，那最后呢就是说面前没有佛像的时候呢，也能够现前佛陀的身像，这个时候呢这种这个弟子就修成了。此时虽无有佛像，但于自己心间因等之相已成，故可自然明然现前。最初时如来身相与自己根识前，就如镜中影像一般，可明然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自己的内心当中的等持的这个佛像已经修成了吧，等持佛像已经修成的缘故呢，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面前呢，自然而然就可以显现出这个佛像。最初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清净的影中显现佛的影像一般显现影像一般，所以说呢，自己的根识面前呢，就说能够见到佛像。再往后，既能与自己根识前真实现前，那么前面是影像，这个时候第二步呢，就是这个真实现前了，并可在别众面前也能现见自己根识前所成的影像，这个是第三步了。第三步不单单就是说是自己能够见到，而且呢就自己所修成的那个佛像呢，别人来看也看得到的。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别众面前也能够现前自己根识面前的佛像。此乃前一派众多实修教养中所谓之第一意识、二根识、第三觉性之对境。那么就前面不是有三种情况嘛？三种情况是第一个呢，第一个意识就是说第一个是在意识面前在第一个方面在意识面前显现这个影像。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二根识意思就是第二呢就是在根识面前显现的，第三呢是觉性是对境觉性的对境大家都看得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前一众多实修教演当中所提到这些情况。在最初也能明观佛像后，应深入圣观修持，具体方法如下。下面就开始讲这样一种这个圣观的方法。首先内心如是作意心中所观具足相好庄严之灿然佛像，时来因自心之一种串习力而现前。如是之佛身无所从来，亦 无所而去，若善加观察即可明了，此种身相实无所有，内外均了不可得，完全是依赖于心，并通过长久修持等缘起力而显现。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作于这个佛像现而无自性作于佛像现而无自性。一方面呢就是说要把这个佛像观得很清楚，但是观得很清楚的时候，正在显现这个正在观得很清楚的时候，就知道呢它就是像彩虹一样。平时我们在看彩虹的时候，这个彩虹非常的鲜艳吧，所以非清清楚楚的显现，但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就是因缘具备的时候一下子显现了，缘一散马上就消失了。就这样嘛，有的时候在雨后的时候，尤其是夏天这个雨后的时候呢，一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西边有太阳，然后呢这个东边呢还有乌云，然后刚好下过雨的话，然后一下子我们就看到这个彩虹一下子慢慢一下子显现出来了，忽而显现的，这个很明显的。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观佛像的时候也是这样，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就是说正在观想的时候呢，应该了解它是无自性的应该了解无自性。这方面实际上这个升起次第很多修法当中都必须要这样要求的，观想很清楚，但是它必须是无自性的。这方面就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呢，通过长久修持等缘起力而显现的，所以说呢，它是无自性。若对显现之来源心善加观善是不是观察的意思这个方面就是说心善加，因为心善加观善这个好像是这个词没有，就是不是心善加观察。若对显现之来源这个心善加观察 既然发现里里外外均无心藏身之处，他原本就远离一切所依。既如此，无本之心所显现之形象又何能实有？因此此等显现无有丝毫本性存在。那么这可以说佛像呢是从依赖自己心而现前的。那么心在哪里呢？心呢实际上不管怎么样观察，从里里外外怎么样做个观察呢，实际上都没有一个藏身之处，完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心所产生的这个它的果，然后心的本体都是空性的。因此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说佛像正在显现的时候应该是无自性的，因此此等显现无有丝毫本性存在。同理，所谓如来真实出世，实际所指是说众生清净善根与如来大悲发愿力因缘聚合后，就如人面会与清净镜中呈现一般，佛陀亦会无期显现于世间众生前。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是对我们观想的这个佛像呢，就是做一个观察，它是无自性的。然后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彻底打破这个疑惑吧，就然后呢再看呢，实际上我们不是观想了，就是佛陀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示现，或者在佛陀在南瞻部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还是无自性的。怎么样无自性呢？一方面呢是指这个佛陀的发愿力和众生的善根力成熟之后，然后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它是观带的因缘而显现的，它实际上也不是实有的。一个角度来讲还是不是实有。所以说如果单单只有佛陀的发愿力，没有众生的善根力呢，这方面也是不行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众生没有善根，佛陀就不会示现的，说这方面也是不行。然后呢，如果单单是有众生善根力，没有佛陀的大悲力呢，也不行。所以说只有众生的善根和佛陀大悲心二者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那么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就显现的，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这个显现彩虹的因缘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就显现，什么时候因缘一散什么时候它就没有了。所以说佛陀也是一样的，佛陀大悲心虽然是就是说恒常不变化的，但是众生的善根呢，这个有变化，那众生的善根有变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众生的善根有的时候佛陀的身相就显现，众生的善根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度化的这些众生已经度尽了，这个时候呢佛陀也会驱逐涅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这个真实的佛陀呢也是同样道理。究竟而论，所谓如来之蕴界处所设诸法丝毫许亦不存在，只不过凡夫难以推测其法界平等智慧身而已。那么实际上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说如佛陀的蕴界处，佛陀就是在面前，在我们面前显现蕴界处，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他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丝毫本体不存在的，只不过凡夫不知道，难以推测佛陀真正证悟的这个法界平等的智慧身，根本没办法就说了解的。自显庄严经中云，所谓真实如来者，无尽善法之影像，此无真如亦无佛，世间众前现影像。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所谓这个真实的如来呢，是无尽善法的影像，那么就是无尽善法，佛陀呢就说以前呢行持无尽善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大师愿力，然后呢还有就是众生的无尽善法具备的缘故呢，就显现了这个影像，所谓在我们面前呢，所谓一个真实的如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说它的本体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真如可以圆了，没有什么佛可以圆了，佛陀的这个法界法身或者佛陀的法身佛陀的这个地息这个身相呢，全部都是这个影像一样，所以说只是在众生世间众生面前显现一个影像。现今如来注释等值经中则说到，诸佛菩萨由心生诸佛菩萨由心立，心本清净性光明，无垢不与众生混，若知此道或菩提。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了，一切佛菩萨呢实际上是从心而生的就在我们面前所显现这些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心而产生，实际上呢心呢是本身清净的本身清净，本性是光明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没有垢染，不与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不与众生的这样一种境界所混，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讲，然后呢入至此道或菩提。如果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呢，就可以获得这个菩提果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佛菩萨的这样一种形象和实际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内心当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完全不相同的可以说是这个佛菩萨是从自己的心生，自己的心呢是光明的，所以说真正的佛菩萨呢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的本体如果了解这个的话，就可以获得菩提道，不要执着在外面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佛菩萨的形象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而以此种智慧观察就能了知显现之理，了知此理就会理解，正如如来显现一样，一切蕴界处所设现有诸法，全都凭全都依凭种种因缘聚合而如幻显现，并被众生感知。那么通过观察就可以了解呢，像佛陀的这个蕴界处这样。那么所以说一切的这个众生的蕴界处呢，所设的一切现有诸法呢，都是以因缘而有的因缘而显现，被众生可以说感知，实际上正在感知的时候也是无自性。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现前佛陀的身相的时候呢，不管是所感知的佛陀的身相，还是能感知的自己的心，这些蕴界处实际上呢都是无自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的话，能修所修，那么能修所修这个方面全部都是无缘，三能体空的智慧呢就升起来了。行说这方面呢，因为修持圣观呢，它必定适合这样一种这个三能体空的这个法界本性，这个空性见相结合而修持的，所以这个方面要，否则的话如果有所缘就不是真正的圣观了。那么这个方面止观双运呢，一方面自己知道明显的观修佛陀的身相，一方面呢就明显知道完全无自性的，这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矛盾啊，确实没有矛盾，又可以观想，又可以了解是无自性的，这完全是没有矛盾的。然后呢，此等诸法为赖各自因缘汇聚而能显现，若详加观察，任何一法都无微尘许自性可得，恰似如梦如幻之显现一样，诸法实无来去，无生灭。那么详加观察呢，任何一个法呢没有微尘许自性可得研究说这个设法方面呢没有微尘许可得，那么心法的话连微细的刹那都不可以得到的，就好像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一样，正在显现的时候完全无有自性。一切诸法呢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显现法。如果以前没有学这个中观的话，可能要费很多劲去讲解，然后呢去这个理解的，但是学了中观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在中观当中就都是讲的全部都是这些意思的。因为从这个圣观见方面的话，为什么开悟他们就反复在讲中观呢，反复在讲这些空性方面呢，实际上它对我们修持圣观见的话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要修这些这个止观瑜伽的时候呢，也必须要这样的空性见设施，以后要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时候还是要有这样空性见设施，否则呢没有这样空性见设施，你观想这个本尊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升起失智心非常容易升起失智。但是呢我们了解的正在显现的时候如梦如幻的话，在升起的时候呢也不会升起丝毫的失智了。贪执显现从不善加观察的凡夫愚者，皆认为生灭等万法真实不虚，就如眼中有意之人千方百计妄图驱除虚空中之毛发一样，无始劫来被无明眼意所遮蔽之人，别等完全不知万法究竟实相。那么贪执显现的人，不善加观察的这些凡夫，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去观察，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善知识去这个接引去教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就是通过智力方面去观察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像无自性的，怎么也没办法观察的。所以说这些愚夫呢，就是认为一切生灭的显现的万法呢是真实不虚的他们就说真实不虚的。所以说呢就好像就说什么呢，好像就说看到虚空的毛发一样，那么他们开始呢就说认为这个不清净，然后去虚空当中去舔出这个毛发，实际上呢就说是没有找到的根本根本没有找到。这个方比喻就是比喻这些凡夫人呢在外面去追求去外面去就说这个去取舍，实际上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这些都是自己的执着而显现出来的，完全不知道万法究竟实相。而真正证悟实相之大事，并非否认万法之显现，他们早已深刻体会到真当显现之时，万法其实毫无诚实性可言。那么证悟空性的人呢，证悟实相的大事呢，他对万法的显现呢，他不刻意去排除的不刻意去排除这些万法的显现，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心显现的，或者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反正呢他就知道通过这些显现他可以驱逐到空性当中去，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就是说诚实性可言的就是说这个方面就完全不相同。凡夫呢就在外面去取舍，那么就是说真正证悟的这个证悟实相的菩萨呢，他们在这个出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对这一万法呢，实际上他认为这就是无而显现的，我去排斥他干什么呢，我就了解他的自信，按照他的自信，这个方面就对自己来讲呢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这个障碍了。这个在前面前段时间讲中观专论的时候这方面也是讲过的。证悟者皆明此理，万法本质无生尽属空性。真正的证悟者可以说是完全了解一切万法的本质无生的。这个证悟者虽然在这个论点当中有些呢承许这些有一些可以获得的本体有些本体是不空但是真正从他们自己内证的经验来讲，他们都知道反正如果是一地以上的证悟者的话，他们完全都知道一切万法本身就是无生的，全部都是这个空性的。 正如《无色请问经》中所言，缘生皆不生，彼生皆无性。佛说缘生空，自空即自责。那么在这个地点当中讲，缘生即不，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生的。既然一切万法是缘起而生的，它实际上就是没有生啊，缘起生就是不生啊，就是前面我们在讲空中观也是这样讲过，有的说是讲缘起生，讲缘起生和讲一切万法无生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彼生皆无性。那么这一方面显现上的这个产生呢，都是无有自性的，没有自性生可言的。佛说缘生空啊，佛陀呢讲了一切万法是缘生的缘故呢，是空性的，无自性的，知空即智者。如果能够了解一切万法是缘起而性空的道理的话，他就是个智者。这个智者呢，不是世间的智者，这个智者呢，就是能够了达一切万法实相的智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呢，他一下子能够就说是这个能够就是去入这个和这个法界的实相相去合吧。所以这方面呢，今天了解这些这个圣观的意义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